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以前总有一个想法，就是诗篇主要就是在讲祷告，可能也没有错。今天我也相信诗篇主要在讲祷告，可是诗篇里面并不是没有历史的部分，里面也有叙述历史，里面也有很深奥的神学道理，里面也有一些道德的劝诫，像这个就是，这个跟箴言很像的，就是叫你该怎么做啊。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圣灵感动，默示作者写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每个时代圣灵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方式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不要在敬畏神的前提下不要走错了哈。这里不从，我们不知道主词是谁，就是谁讲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神讲的，但神借着谁讲的呢？那是父亲，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我们都不知道。当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肯定这是圣灵是作者就好了哈。但是我们也恐怕同样重要的，如果圣灵是作者，我们也需要知道谁是听的人，这个听的人也没有讲，就主持受持都没有讲，那可能就是神劝神的儿女跟我们讲不要这样做。那当然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也会把这个主持当作我们自己，受持当作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不信主的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传讲上帝的话，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啊，各位，最重要的还不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很重要，但最重要不是改善我们的生活，最重要总是让神得到荣耀啊，所以重心总是神哈。愿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如何如何如何，这是虽然没有讲谁讲的，也虽然没有讲谁要听，我们相信基本上这是神讲的，基本上是每个世代都要听的，在历史上这是神借着可能是大卫或者是某一个神的仆人讲的，听的人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这里我是觉得要讲一个神学上的事情哈。他对人的劝告，先有不要做这些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就一定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啊。很多人一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才会有说不可以做这些事，一定有人随地吐痰，所以你才会看到说不可随地吐痰标语哈。那么不从恶人的计谋，就人容易从恶人计谋。各位，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恩待啊，这是一辈子一个征战。我们容易听恶人的计谋，我们容易，当然有很多人都会看到从战做哈，一步一步的越来越邪恶。原来从一个小弟，罪恶的小弟变成罪恶的主人一样，做亵慢人座位哈，就是罪恶好像逐渐的在增加哈。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避免这点，这点实在很容易。我们人这个受造物一定需要去听从神，堕落以后我们被咒诅，我们就有个倾向，我们就不听从神。事实上伊甸园里那件事就是不要听从神，我们不要理神。如果最剧烈的就是我们反抗神，但是你不必反抗神，魔鬼也不一定叫你都反抗神，而不理神，远离神，或者把神改变一下，这我们以前都讲过啊，把神变成偶像，把神变成一个木头石头东西，怎么样来操纵神，就是把神没有当作神哈。然后我们就始终喜欢有这个倾向，所以这种计谋很容易在世人甚至在神的儿女中产生，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结构里面就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不容易听神的话，不容易相信神，尊主为大，就很容易就去听了那个不把神当作神，而把我们自己把其他万物当作神。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的座位，是我们在天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经历的。那么恶人计谋，你也不要马上就想到说哦，抢银行啊，作弊啊，或者是什么。我是始终要强调这一点，恶人、罪人、亵慢人所做的建议、所走的道路、所发的命令、所做的事情， 不要马上就想到一定是什么杀人放火，可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为上帝建殿也可能，这个希望耶稣能够不要受羞辱也可能，我讲的是彼得不要耶稣上十字架，就是我们很自然的恶人罪人亵慢人就想到道德上败坏的人，这个没有错，但是基督徒一定要常常跳脱这种我们天然人的想法，就是我认为每一个德行每一个罪恶每一件事都跟神有关，你没有把神当作那个独一伟大的至圣的，那就是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恶人亵慢人罪人的一些道路，就人要自己自主。那你可以从伊甸园里开始想到亚当夏娃，就是重点其实真的不是吃那果子，重点当然有人会问很多很多问题，园里怎么会有一个蛇啊，神为什么要造那个树让他们不准吃树上果子呢，这些问题都合理，也不是我们这里要回答的，那问题就是你在伊甸园里和在科西玛尼园里和在我们生活中，就是你到底要听谁的，就是你信谁，是蛇还是上帝，就是基重点是在讲这个，其他的那个什么树的意义啊，果子的意义，吃不吃的意义，眼目明亮啊，那些都是次要的，重要就是你是到底是听谁的。那我们在这里当然都会说我们听神的嘛，问题是什么是神的声音，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呢，是那当然我们魔鬼要我们怀疑神的话，就算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各位这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对不对，魔鬼叫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这是圣经上的话，就是魔鬼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罪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少，就是杀人放火，我总是说你可以在最近前的时候犯最大的罪，最近前动机，当然要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困难哦，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其实就单纯的信靠上帝啊，就是我还是说十字架道路让我们舍己信靠上帝，好，计谋道路座位，就是一般我们都会想到说啊，这是强盗啊，抢银行啊，偷东西啊，箴言里面也有讲啊，跟少年人啊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不过我要把它从一个观点来讲，那些东西可能都包括在内，但是我们要找到根的问题，根的问题就是不信神，不把神当作这位全能全良全然良善的，那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已经听了恶人的计谋了。这个我也说你不必是有人异端引诱你，或者是淫妇引诱你，或者什么贪念贪欲引诱你，或者什么坏朋友引诱你，或者是网上的什么东西引诱你，你就算一个人在荒岛上，就是你一个人你自己里面就有这种恶性，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这真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蒙了拯救，就像一般来讲诗篇的读者应该是蒙了拯救的这一群，但蒙了拯救我们并没有就蒙了拯救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并没有就停止这种作战，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说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作战，而异端啊还有错误的人都有很多的教导，要不然就是怎么样，我们讲罗马书已经讲过，要不然你怎么成圣呢，要不然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律法嘛，律法可是我们也讲过律法就叫我们死啊，那我们凭着恩典，但是我们并没有废掉律法，我们总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这件事情，我们求主让良善也在我们当中多起来哈。好，不做这些事情最基本的是要信靠上帝，不要被自己的肉体或被这个被其他任何不全然信靠神的思想或者是东西影响了，不管出自自己出自世界甚至出自圣经，圣经当然更神的话，但我们可以像魔鬼一样，把那个像法利赛人一样，把我们在读经的事上使我们又自己做王哈。好，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然我们看这些通通都不是照字面讲了，并没有一条路叫罪人路，也没有一个位置叫亵慢位，就是可能罪人路都是圣人路，可能亵慢位啊都是圣徒位哈，就是这是一个形容。那同样昼夜思想我想也是个形容，并不是说我们晚上不睡觉在那里想， 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开车的时候不看路标就在想背圣经哈，这可能会有错误的。但是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里的确他讲两个，一个是喜爱，一个是思想。这也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呐、啊！喜爱耶和华律法，这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再一次说，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不会喜爱上帝的律法，我们恨恶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也不会思想上帝的律法，我们思想就是人心里从小就怀着诡诈。好，各位，在儒家的信徒或者很多很对人文主义者听到都会很生气，他会说我不是这样，我没有一天到晚像那些龌龊下三滥的人想那些下流的事，我想的都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我想的都是怎么样为民为国服务。各位，我想这种人不一定没有，可能不多，但是我也不觉得说一定要说没有。问题是当你在想到我要怎么为国家，我要怎么为父母，我要怎么为我的妻子，我要怎么为我儿女，我还是说这个比我要怎么抢银行，我要怎么强奸人，我要怎么偷东西还要更坏。因为那个坏是容易看到的，这个坏是你不容易看到的。其实这个不是坏，这个很好，是上帝的律法。但这个你想要去做而没有想要去依靠上帝而做，你想要去做没有想到你的人，你这个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各位，我要再点明这一点啊，在堕落之前，在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都是全然依靠上帝的，何况是现在。你没有什么时候可以独立自主的来做事，我们就是必须承认一件事，一切都是顺服上帝来做的，因为生命气息动作一切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属于他。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信靠主的人，这里基本上是对信靠主的人说的，但是你这个要对不信主的人讲也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喜欢耶和华律法，深有福的，只是不信靠主的人他怎么能够呢？这一句话恐怕就是不敢说是律法，是一个建议，建议你不要做这些事，建议你要做哪些事。我是因为最后一句话，这个人是有福的，但这句话也许从建议里也可以编一个律法，就你不准做三第一节的，你一定要做这些。那我们又想到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了，那是律法所产生的功用又看到了，你就觉得你很痛苦。这句话是一个律法，这句话叫你要惧恶，要喜爱神。那这律法就叫你很痛苦，因为你办不到，叫你昼夜要思想。其实这个跟雅各书跟加拉太书，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去行的就被咒诅，只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了。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所以是被咒诅的。各位，你每次立志要跟随主或者这些很感动的时候，都要小心，都一定是要知道主的恩惠和慈爱够你用，是他的恩惠慈爱托住你。所以喜爱耶和华律法，我们也只有求主帮助，但在求主帮助也知道完全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这种操练当然是需要的，这种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是需要的。这有矛盾的话啊，一方面功课己身教身服我，一方面又说对付肉体克制自己肉体的私欲毫无功效，这都是保罗讲的话，但都是真实的。就我们需要对付，但我们又知道我们靠着自己对付没有用，我们也不太能分得清楚我们有多少是靠着主来对付，很多是多少是靠自己，我们也不必有那么多自省。我们需要就是我们继续仰望神啊，依靠神啊。神的律法我们喜爱吗啊？就是我觉得真是你要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你并不喜爱。就是我们也就多次讲过嘛，当律法一定规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厌恶。哎，真的很奇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律法说不可贪婪，罪就趁着律法，趁着诫命，挑起我心中的贪欲，啊，这是我们常有的情形，我们不容易去喜欢神的律法。这总是有征战的，我们更不容易去思想 一个蒙福的人，一个蒙上帝恩待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就求主帮助我们吧。那你怎么办呢？继续呼求神，而彼此扶持。那有些什么方法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啊，有的时候这是前面的喜乐吸引你继续愿意忍受现在艰难，有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不喜爱神律法的下场，这些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就没有圣灵帮助我们啊，我们不大看得到喜爱耶和华律法有什么祝福。不靠着圣灵帮助，我们也不大看到啊，我们也不太能思想这些人为人的结局。就我举一个例子吧，这是光阴似箭，去年的现在跟现在真是，才过那么一点，又回到老样子。这金融海啸的时候，啊，大家基金也垮了，什么也垮了，这个也没有了，那个也没有了，啊，当然，哎，有人了，有人了，可能就说，哎，我花这么多力气就一场空，以后还是专心爱主比较好。有人了，有人总是会在这些打击当中的时候，不管是癌症啊什么啊，悔改。各位，有人不会的，有人就更抱怨上帝啊，或等等啊，有人就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坚定的话，你现在都垮掉了，哎呀，真是十年投资现在都零了。等到现在，我听说现在又开始往上了，再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是我们又会这样嘛？就是你为什么说我要专心爱主了？是真的主在激励，当然也可能主的管教让你害怕，还是你知道在世界上没用了？现在你再去买任何基金都没用了，那没用了，所以我就转眼归向主。那意思就是说有用了，我又会转眼归向世界了。现在而且要把以前都赔的都赚回来，人都是这样的。然后很多人哈，就在当时的时候，我也觉得就这样。你觉得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不一定有钱买基金，你不一定是买基金，考试作弊，或者是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些都讲过很多次。一个，你这次买基金失败了，你得到教训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的教训就是，下一次我买的时候要小心点。你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被处罚，你得到教训是什么？哦，下一次我要更小心点，怎么样不被抓到？我觉得多数人学的教训就是这些，也就是没有学到教训，只是犯罪技术增加了。也就是我们并不是恨恶罪恶，我们只是惧怕罪恶后面来了惩罚。因此我们也必须说，在罪恶的世界惩罚是需要的，因为即使是外表的这些规矩还是需要惩罚。我说外表就是内心并不善良，但是神还是要求在外表有这些。但一个人如果从内心中喜欢神的律法哈，而且能思想，这人是有福的。思想律法是有福的，这知道主的道路是美好的，知道主的带领是美好的，这是有福的。但是你也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律法思想，这律法一定要跟着福音在一起，要不然你每次真的思想对律法，真的非常痛苦，因为我们实在达不到律法上的要求。如果你懂律法的话，那一个人愿意去思想，就是一节二节放在一起讲，就是罪恶的不去做，神喜欢的事去思想哈。这里也蛮有意思的哈，这里没有说昼夜去行，他昼夜去思想，就他，我想这重点不是在讲不要行道，重点在讲神要求人的心是良善的。你行律法不太难，不信主的人也能行，因为律法是约束你外，主要约束你外在的行为的。但你能思想，这就真的很难了。喜欢这个真的很难了。我觉得诗篇里面很多这些话，真是我们听起来有的时候也唱也祷告，但实在是不是我们能做的。哎呀，我好喜欢去想上帝，这我觉得这人真是有点，这不是人了才可能这样。我们怎么会去想上帝的律法呢？那么严厉，就是你会去喜欢。我勉强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恰当， 就是当一个工程师，工程师比较死板一点，他很用尺啊，用圆规啊，笔直的画东西，设计图很准的时候，或者你们当中做电脑的很精确的时候，把那个问题解决了，把那个可以运作的运作出来了，那个想到这个他觉得很快乐，就是走正派的路然后解决问题，他觉得很快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从正派的路里能够找到一个漏洞，对我最方便，我们很快乐。就是我觉得世人是这样，这个我们有一个哲学家 Thomas Hobbes 就讲，我觉得讲真有道理。他说造人呐、啊，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真的很懂人性，他也是清教徒背景，所以这么懂。他说人最希望就是别人都守法，只有我一个不守法，因为这是最有利的。哎，真的是这样。如果人人都守法，但是我就不守法，那对我最有利哈。这所以他说需要有律法来制裁人哈，即使是外在的行为。好，如果我们这里不，我再一次说，并不是不看重行为，而是说行神要的行为是从心思意念里出来的，那真是要连于主了。那这结果呢，就像第三节，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再一次提醒神的话是宝贵的，是确定的。我们也再一次提醒，这个应用经文的时候，我只能说，我想来想去，就是说，就是只有凭信心。怎么讲？圣经里太多的话，如果你从字面来看，要在我们今生字面来应用出来，你只能说圣经不真实，错误的。这里一句很简单的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真实吗？一个远离罪恶，一个喜悦上帝的人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吗？我觉得你不可能照字面来这样讲。你今天我们真的说嘛，就是相对的，一个人相当敬畏神，一个团队相当敬畏神，我们不要讲做别的事，我们就讲最属灵的事，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就会很顺利吗？你想想看，耶稣，你想想看保罗，他们传福音尽都顺利吗？所以尽都顺利和这一切的这些经文，我都觉得我们需要小心的来讲。这我真的想了很久哈，这当然也是在神学上比较有点复杂的。我在这里就说了哈，各位听了不先听完再吃惊好了哈。我觉得成功神学有非常合理的地方。啊，成功神学大家都骂，不管是新派的保守派，因为啊，那种好像那里成功神学讲的就是你信耶稣就成功顺利发达，一切都很好。我觉得合理，好的地方在哪里？在他们还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可以实现在世界。我觉得这是对的。就你祷告神嘛，神会听祷告嘛。你不管怎么解释，是最起码一定有祷告听，圣经有这样的应许啊，听祷告并得医治啊，神听祷告，神带领你啊，你顺服他，你做的一切都顺利。我们不把这话当话吗？把这话当话就叫成功神学吗？那如果是这样，我也是。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特别是新派，还有一些不相信神迹的人，他在反对的时候，其实自己无能和痛苦嘛。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或者上帝的权柄在现实罪恶的世界里可以实现出来。那成功神学错误的地方，严重错误就是他把这些实现取代了上帝，就是这些上帝应许取代了上帝，那是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呢，可以说我觉得不是严重错误，刚刚讲的错误很严重错误，那个比较不严重的错误呢，这一点呢，我觉得灵恩派也会犯错。有一些要把上帝的话很确实的实现在现实世界里面哈，这个就是我们曾经看过《跟随耶稣脚中行》那本书里讲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基要派也好，改革中也好，想要把圣经的原则落实在现实的社会或政治制度里，都有这危险。这种危险叫做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eschatology 是末世， over 就过度， realized 就实现，你可以说就是过度实现，或者你甚至可以说提早实现的末世观。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上帝讲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就用这句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都是真的，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但是你不能让它过度实现或者提早实现，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只能说凭着信心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是在你现实生活里面，你物质上身体上能经历多少顺利我们不敢说。各位，我希望我这样解释不是没有信心，我希望我的解释不是看到我们祷告为十个癌症病人祷告，通常0.1个或者100个里面，但有一个有一些好转，而且我们也不大知道那好转到底是药物的结果还是是祷告。当然我们会说啊，神使用药物也没错，但这个话对不信主人没有说服力了。我们会相信，我们也继续祈求，我们也继续凭着信心，神会实现他的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主一定垂听，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主医治这个病人。但是就算我们祷告完他马上就死了，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能说神的话没有实现，因为这点不信主人说我们违反理智，我也没有办法反驳。如果我要反驳的话，我就说因为你还没有看到神的话怎么实现，你不能救一个人断了气就觉得决定神的话不能实现，你不知道复活，你不知道永远的祝福。那但是你要我现在就让他看到他身上癌细胞都没有了，的确就现在科学仪器检查不出来，而且就现在科学仪器来讲他现在是死掉了，但神有没有听祷告？我就说神一定听祷告，神的应许有没有实现？一定实现。我只能说啊、哦，我们只是凭着信心相信它实现，凭着肉眼，凭着经验，凭着科学仪器它实现多少我们不敢说，我们不敢确定。我们也不会因为先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为人祷告就确定他等一下一定死，然后我们还硬嘴说神听祷告，我们也不是说谎。各位，信心不是说谎，就是这个尽都顺利，叶子不枯干，你看这些嘛，这些都是形容说法。我们并不是一棵树，我们身上没有叶子枯不枯干。什么叫我们的叶子不枯干呢？什么叫我们在溪水旁呢？什么叫按着时候呢？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大的伸缩弹性。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敬畏上帝，我们知道它基本上意思就是你亲近上帝，你远离罪恶，神就祝福你，你知道这就好了。至于在今生今世祝福的有多少，这我们实在不能保证，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是神的话一定真实，那就跟前面的不从恶人计谋，喜爱耶和华律法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定都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所以我们每天披上基督，只有基督做的是完全，相信神。好，这是对义人来讲。对罪人他说啊，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好，你要这节应用也是一样，你相信这是神的话，但这怎么应用实现落实在现实的世界里你也不知道。那太多太多恶人没有像糠秕被风吹散，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糠秕被风吹散啊，吹散了就没有了。如果我们这样推想的话，很多恶人根本没被吹散。就上帝的话怎么实现，我们得小心。这不只是解经上的问题，我们自己理解，恶人像糠秕被风吹散。好，我们如果把圣经多了解一点，而且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恶人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那是指最后审判的，那是指第五节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圣经上常常用收割，用收成，用把麦子和稗子分开，用把糠秕和那个籽粒分开啊，来说最后的审判。糠秕最后甚至还是把它烧掉， 那我们也不必去考究什么叫吹散，什么叫烧掉嘛，那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就是恶人最后会归于虚空和虚无，他一切所有都没有了。但这个最后是今天在世间是如此，现在判了他一百年，然后所有财产充公为止吗？你怎么知道这就为止？各位，我们看事情，我们必须从神的话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只按着我们的五官这些来看，我们没有违反五官，没有违反逻辑，但是要按着神的话来看。恶人被风吹散了，今天关在监狱，你说哦，恶有恶报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过十年他不会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你怎么知道？我们人只能看发生了这样说，那发生你要修正你的话咯。就好，那就我各位，我觉得所有上帝的话语的实现，不管是审判恶人或者是恩待义人，我再次说，在现今的世界，我们只能凭着信心相信，能够落实，所谓的落实，我们相信神的话都是真的，而我们五官能接受的落实有多少？我们人觉得最重要，我们基督徒不能把那个当作最重要，我们只能把神的话当作最重要的。恶人一定都会散掉的，恶人在审判的时候一定站不住。但是如果你说这纯粹是指将来吗？也没有。各位，一切所做的尽都顺利，不是纯指将来，我们相信今天基督徒所做的就是顺利。他如果一个人传道人，他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这么好一个神学生，30岁就因为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杀掉了，我们也还是愿意说这句话对他是适用，他做的都顺利。各位，不信主人叫说我们的曲解，是说谎，是不合逻辑，但你得有充足的准备，知道你不是不合逻辑。其实我刚刚已经举了一些例子，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现在死了或现在发生的就是结局？你怎么知道呢？即使是非基督徒他也不能不承认，是啊，啊，这个人现在得到报应了，关在监狱里去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监狱里又呼风唤雨？他不会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你怎么知道呢？啊，一个大奸大恶之被杀掉了，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一个替身呢？今天在台湾你都知道啊，很多土城看守所的人听说都是游民，那些有钱人拿那个身份证换了叫他去做的。那以前这种换的也很多，你又怎么知道你不会杀错了人？各位，人间没有绝对的公道的，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也在工作，就是这就是末世论的一种想法，就是上帝的一切的应许，对人的管理、惩罚、报应、报复、报恩，最后会完全显出来，在今天有显出来，显多少我们不太敢讲，而我们是随时准备好哈，回答别人，因为别人讲的不信主人会更不合逻辑哈。所以这里啊，四五节讲到恶人是站立不住的，是如果你把那个审判说成是最后的审判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限于最后的审判，上帝在审判的时候恶人是站不住的，上帝在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恶人是站不住的，那我们觉得是真实的。那义人就是罗德，虽然在创世纪看不出他是什么义人，彼得后书的确称呼他是义人，我们就说他的确是义人。那么义人是站得住的。那这审判有，各位，审判有审判一般的解释就是上帝的律法对，当然审判就是包括两方面了，就是赏善和罚恶。不过一般我们用审判的时候，罚恶的成分是多得多，起码在现在的法院里面，我看审判大概应该绝大多数都是罚恶，很少是赏善的，最多发现过去罚恶罚错了啊，你坐了10年牢冤枉了，我们现在发现冤枉，我们补偿你多少，这也偶尔发生一次，审判通常都是处罚的。 那神在最后有审判，神在人类历史中也大大小小审判都有。索多玛、俄摩拉是，挪亚洪水是，世上每个人的死亡也是，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都该死。哎呀，台风、地震、洪水其实也是，其实我们每天也都在神小小的审判和神小小的赦免当中，每天都有。就是你要把它分得很清楚，我们并不能分得很清楚，但基督徒相信上帝总是公平的，所以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你要把它讲到最后审判可以，你要把它讲到说今天在洪水的时候那些恶人就站不住，你可以这样讲，但你也知道会有它的漏洞，因为在八八水灾的时候也有很多基督徒受站不住。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外在所加给我们的东西到底是福是祸，这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说，我们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就一定是黑白颠倒的，不，神也在管理。所以那个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罪人最后在义人的会里面是会被发出来发现的，然后会丢出去的。这也同样用最后审判来讲比较好，罪恶人好像是败子，到最后被丢出去了，义人好像是麦子。义人的会尤其可以形容是神的国或者是教会。但是我们看到相反的事也多得不得了啊！审判的时候义人没站住也很多，我不知道你觉得耶稣站住了没有，耶稣没有跌倒，但耶稣不是没有得到公平吗？保罗第一次在罗马人的审判的时候他是站住了，第二次就被处死了。这我们都说神的话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肉眼来看到的实在是会叫我们很多时候很混淆。罪人在义人的会中，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包括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包括保罗最后对提摩太所讲的，你这个我嘱咐你对吩咐那几些人不可以传讲异教的道理，因为有些人怎么耳朵发痒就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都有讲这些人，这很稀奇。各位，一个教会里有人讲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居然还可以天天在那讲，你不觉得这很稀奇吗？保罗为什么没有赶他走？他们为什么还容许他？那提摩太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在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里有人与继母同居，堂而皇之，也没有办法处理啊。那甚至很多时候好像真道就站在真道那边的人站不住，被赶出去了，这在教会历史里也有。那当然也牵涉到天主教、基督教或基督教里面本身的纠纷，包括现在的教会，有的时候牧师被赶出去了，有的时候长老执事被赶出去了，有的时候被赶出去是坏人，有的时候被赶出去是好人。我们也不能说严格的分，有的时候比较好的被赶出去，有的时候比较坏的被赶出去。哎，各位，我们越是有这些叫人困惑的现象，我觉得我们就唯有越坚定信靠神的话。就是你实在在人间，包括在教会里面，那你觉得哎呀，很好像很难理解哈，罪人在义人的会中站不住吗？我们相信这句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义人好像没有站住，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知道我们讲过很多次，知道包含爱护和拣选的意思。所以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包括耶和华爱护义人道路。耶和华爱义人，耶和华爱义人，让义人走上这条艰难的十字架道路，让义人走上这条虽然艰难，但是也是叶子不至于枯干，而且终于能够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这个道路，树是不动的，道路是要走的哈，就是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描述。恶人的道路呢是通往灭亡的。 好，我们看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好，第二篇哈，在新约里面，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有哈，弥赛亚里面也有这个，也有这一段哈，不太好了解的。其实他这里在描述一件事，就是所有不信主的拒绝耶和华的外邦人，个人和团体，君王和臣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是描述，把这件事应用在比拉多和希律和犹太人把耶稣钉死这件事。那在诗篇第二篇写的时候，可以是讲到说就是迦南人或者是以色列的敌人在抵挡以色列或抵挡大卫的情形。这历史上这两种应验都是对的，当然在耶稣身上是最恰当，也可以继续延续在教会的身上，万民都在抵挡耶和华，抵挡神和那受膏者，抵挡神和耶稣，抵挡耶稣和耶稣的教会啊，这都可以这样讲。因此我也觉得，哎，我实在是有的时候牢骚太多了哈，不好意思。我们基督徒做和平之子是的，我们基督徒合一也对的，但我是很深刻的觉得，现在教会可能历史历代都是有个极大的错误，这我要承认我的罪恶哈，我不够和平，我没有传和平福音，不够有爱心，这是错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从这节经文来看，从我对整个圣经的理解来看，包括保罗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包括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心就不在他里面，包括耶稣自己讲的话世界恨我们，包括在创世纪里人犯罪以后上帝的命定是什么，就是神的人的女子要跟蛇的女子为敌，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帝的命令。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各位，我们跟这世界为仇，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没办法，甚至不是上帝命令，是上帝的命定，我要这样做。好，这就是我们看整个圣经啊，包括基督徒怎么跟这个世人生活的时候，就要看得全面。我们跟世人是不是和睦相处，也是和睦相处。我们跟世人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化解的仇恨，也是有没有办法化解的仇恨。那这里就是大家都在抵挡上帝，那这种抵挡上帝我们也不要置之度外，好像我们看到别人在抵挡上帝，我总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这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我们也常在抵挡上帝。而抵挡上帝，我一再的说，你不要只想到说杀人放火这些，这些说是抵挡上帝，不如说是抵挡上帝的果子，就是结的果子。抵挡上帝有结出这种果子，因为有更早的那个根，更早的根就是要独立自主。而独立自主对世人来讲是高贵的，是美好的，是用思想的，不要做奴隶啊！不管是共产党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无神论里面的，或者是人文主义的，或者是康德的，就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人要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我们不要相信权威，各位，这些在人间都有用，因为我们的确不要随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的确需要思想，我们的确要用我们理智，不管是父母的话，甚至牧师的话，或者是政府啊的话，我们都不能全信，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自己总要自己做决定，这个也是很对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切如果能做得好，那必须在绝对顺服上帝之下。主义领袖、国家和社会、父母 牧师，那都是会错误的权威。我们是因着神的话有限度相对的顺服他们，但对神我们绝对顺服，绝对相信。而我们对神绝对顺服，绝对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跟父母兄弟姐妹国家权柄独裁者都一样，我们都有个特点，每一个人大人小孩都是第三节，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哎呦，这个在西方啊，因为西方是基督教的背景，那个在抵挡上帝，就在就是从大概16、17世纪开始吧，其实更早也有，就描述很多，就是都好像是英雄一样啊。然后很多这些书啊，你们看到电影啊，教会一定是邪恶的，神父一定是邪恶的，权威一定是邪恶的，牧师一定是虚伪的，那电影一定拍这些东西。然后哦，这些被压制的人呢，都是好可怜的小民。那我们要争取他们的，就好像什么被压迫的农民要起来一样。最可怕的是上帝。各位，这一段经文描述，实在我觉得非常恰当的描述了人对上帝的一些想法。各位，不是人对上帝的想法，这里说他们，人对上帝和上帝教会的想法。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真的。各位，教会压迫人不压迫人？压迫，包括这个教会，我相信一定是。牧师会不会？会，每一个人都会。我们都是被迫害者，也会迫害人。我们都会用权力，神给我们的权力，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滥用它。有的时候在不用它的时候，那是错误哈。提摩太就被提醒了，约书亚被提醒，给你权你要用的。但是会滥用，不用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对上帝的不顺服，因为是懦弱，不敢得罪人，宁可得罪上帝。就这一个哈，是每个人，每个堕落罪人，如果撒旦也是这样堕落，天使长也是这样堕落，也是一个同一个形式，就是我们要自己来。上帝给我们压力我们受不了，律法给我们压力受不了。各位，我再一次说，很多这种要挣脱压力和捆锁是对的，包括奴隶要从奴隶主人或者是一个不公平的制度，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对的，我们一定是必须顺服上帝。那这个怎么做法也要很小心。大家现在提倡的是微博服斯啊，不是黑奴自己能够解放，而是有人来帮他们在法律上在什么上做这个工作，或者林肯总统啊做这些事情。这些我们都会说吧，我们也希望工作的制度、教会的制度一切更合情合理。不过请不要在这些合情合理，把这些合情合理绝对化，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我自己哈，对不起，我这样说了，我自己觉得在这二三十年，我看到台湾的现象，我这说都要被骂死了。我觉得现在有走向暴民政治的形象，就是大概过去几千年，不管在中国在西方，伤害人的是统治者。我觉得在这几十年慢慢走成伤害人的做比较多的是被统治者。我觉得在以前可能被伤害比较多的是学生，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被伤害多的是老师。理由都是一样，对不起啊，我这讲的好像是实在是怀念以前权威时代，我不是，我只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人都是罪人，人一拿到权都不是好东西，人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一拿到权那个不好就显出来了。在野党执政党都一样，我们也不要骂那些媒体了，我们自己有个麦克风要讲的时候，我们也讲得很毒狠的，就都是我们不喜欢被束缚，但我们很喜欢挟制别人，因为是很爽嘛。好，如果在世界上挟制人被挟制人，我没有反对民主哈，我只是说在这些事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好像只有一方面很可怜，其实大家都有他的错误哈。好，我讲这些现象要提的一个重点是，人的罪恶 表现在一个非常看起来合理的善良的上，就是我们不要被捆绑。被捆绑是很痛苦的，我们不要被捆绑。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姑且用这个字吧，上帝的捆绑或者上帝的律法是对你好的。但这个我们下一次下场再讲。